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牧师，今天的信息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40章第34节。出埃及记第40章第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请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荣耀跟荣光哈，在原文是一样的字，所以我们就用比较流行的荣耀来代替荣光哈。神的荣耀或者神的荣光是什么呢？就是神把他奇妙、伟大、美好、善良、智慧的本性和作为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看到了上帝的荣光或者是荣耀。那问题是，我们的神从永远到永远，他所做的每件事，我们甚至可以说举手投足，他做什么不做什么，从永远到永远，每一秒钟每一件事，他都做的事情都甚美好，都甚荣耀。那么我们就应该在任何一个时候，为任何一件事，在任何一个遭遇当中，赞美他的荣耀。但是我们平常非常的侥幸，我们常常看不到上帝做了什么美好的事情。不管是我们个人的身体、遭遇、家庭，或者是国家、社会、自然界，我们好像都看不到。那其实从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会幕来看的话，我们也不大看得到会幕有什么样的荣耀哈。那我觉得就特别因此来值得我们讲一下哈。会幕哈，45尺长，就是因此45尺长，15尺宽，15尺高，那个大小呢，应该比我们这一间可能还小一点。对不起，我不太会估计哈，不过可能还小一点。那是用像童子军的帐篷一样，用海狗皮和山羊皮搭成的。所以各位，这没有什么荣耀哎。如果有人哈，今天第一次来信友堂崇拜，来这个地方，然后崇拜完了，跟人家讲，哇，今天我到了全世界最美轮美奂的一个教堂，哎呦，那真美啊，真是叹为观止。那你只能说，这人土包子嘛。这有什么美？不是很普通。各位，那个会幕比这还普通，还简单，是一个帐篷搭的。那有什么荣耀？那有什么荣光？那有什么叫圣经上作者说，哦，他充满了荣耀，甚至连上帝都不能进去。不要说信友堂了，不要说一般美国教会了，那在欧洲的那些大教会都比这些要荣耀太多倍了。这有什么好荣耀的？那另外，这整个的会幕和会幕里面东西的建筑也让人觉得，不大恰当。你知道，在那个地方哈，它圣经上在出埃及记38章记载说哈，会幕里面东西大概用了一吨的金子，你没听错，一吨，一吨的金子，2吨的铜，3吨的银子。会幕里的东西很少，怎么要用到这么多呢？除非他那时候也跟高铁差不多，一直在不当的追加预算哈。那么好像也不是上帝的荣耀，浪费公堂哈。好，我们简单讲一下会幕里有什么。会幕分2个部分，一个是圣所，一个是至圣所。那么圣所比至圣所刚好大一倍，那么至圣所比我们这个讲台还要再小一点，那圣所就比它大一倍。那圣所里面有3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一张桌子。桌子上面呢，桌子是金金做，这可能也是浪费公堂。你一个，假如说这个讲桌是金金做的，然后这麦克风一个300块钱，那就不恰当嘛。桌子干嘛要用金金做的嘞？抬起来又重，又不能盛什么东西。上面放了12张饼，这12张饼呢，每个礼拜要换的。放了十二张饼，放了7天，就要拿下来放新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给祭司吃，也就是说，咱们牧师都要吃过了一个礼拜以后的东西。那前面一个礼拜就给上帝吃了，上帝当然也不吃了，就给他看一看。那当然，上帝不需要吃这些。这12张饼就象征着神对以色列人的供应，以及以色列人对上帝的献身。 那很普通嘛，一张小桌子放了十二张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一个金灯台，金灯台呢就跟灯一样，就是让那个圣所里面呢有亮光。那虽然是金做的，但是也是橄榄油点的，比我们这些灯呢都差远了。第三个呢是我们更不太了解的，叫做香坛，金香坛，在上面呢就是点香哈。这三个东西哈，最少有两个，我想那个桌子不必讲，那太普通了。那个金灯台和金香坛是什么样子？如果你的圣经是那种旧的哈，就是我们教会那种两上下两段的，在121页，就是今天你看到的地方，刚好上面就是金灯台，下面就是金灯坛。灯那个金香坛，那个香坛有三个作用，就是你点了香以后，你就说啊，会所里面还有香啊，我以为只有在庙里才有香，我们基督教里面有香，有香为什么要有香呢？第一个作用是，我想是除臭和卫生的，因为你知道，在圣所或者在圣殿里面的特点就是很臭，腥臭味，因为天天杀一大堆牛羊，所以你不要以为那是很圣洁的地方，很臭哎，比那个传统市场杀一点鸡鸭都够臭了，它那更臭。那这个香可能是驱逐蚊虫哈，卫生用的。另外一个呢，那个香是象征对上帝的那个祷告哈，诗篇141篇第二节，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第三个作用呢，在利未记第16章13节，当大祭司要进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要点香，让神好像看不到大祭司进来，这我们也讲过，这都是象征性的，让人知道人不能亲近上帝，人没有资格到上帝面前，如果他亲近会死亡的。啊，桌子很普通，灯台也很普通，香坛也很普通，至圣所里面只有一个东西，就是约柜，我们讲过了，就不再谈了。这三四个简单的东西，然后用海狗皮搭成的，我再一次说，有什么荣耀啊？那个中国人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明。我感谢主，在一个非常庸俗普通，或者那个好的东西跟不好的东西都混在一起，好的就是那些金子，不好的就是海狗皮，这些混在一起，显示上帝一个非常奇妙的恩典，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受造物，在上帝的家里面，所有的神的儿女，不管你是看起来多高贵或多平凡，上帝的荣耀都可以永远的照在其中。那么不管是圣殿或者会幕，或者以后所罗门所修的那个圣殿，所罗巴伯所修的，或者最豪华的希律所修的，各位这些都不见了。不管是海狗皮搭的，或者那个巨大的石头雕的，通通都不见了，都毁掉了。这个世界上永远长存的只有上帝的话，只有上帝的圣灵，只有上帝的工作，人还有人一切的受造物通通都会过去，但是人和一切的受造物，我再一次要说，包括你我在内，我们信靠上帝，有那上帝永远的智慧、善良、爱、自由、真理和一切的荣耀在我们身上。而且在这个圣殿里面或者会幕里面，有贵重的金子，也有很廉价会容易坏的海狗皮，那也表示一件事情，就像哥林多前书12章讲的，在上帝永恒的家里，也就是上帝的身体，也就是教会上面，有各种不同的肢体，有的肢体是软弱的，身上肢体越是软弱的越是不可少的，越看为不体面的越给它加上体面，越不俊美的越得着俊美。弟兄姐妹，不要骄傲也不要自卑，在神的家里，神永恒的光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应该感恩。哦，我当然知道你会说，我如果在圣殿里是那块金晶，如果我在神让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博士、是教授、是医生，那我很感恩啊，我才是一张海狗皮，哎呀，那有什么好感恩的嘞？啊，这个我想，如果要说就是话很长，我们今天主要不要讲这些。 我知道你对上帝的安排、上帝的创造、上帝的管理，包括你在教会里还有社会上面家庭里面所遭遇的一切，我相信 99% 以上的人是不满意的。那我们相信，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带领一点都不好，我们一点都看不到上帝的荣耀，我们不太会说上帝，上帝有什么美好的带领。但是我要说，弟兄姐妹，假如你不是一个，假如你是一个像我以前一样爱抱怨的基督徒，神的创造不好，神的带领也不好，神的管理也不好，神在教会里的安排也不好，这个世界太多不公不义，包括我所遭遇到的事情，那我要说，你有这个观念，你有很强烈的正义感，你有很强烈的美感，你觉得神做的不美不好，如果你不信有位绝对的上帝，绝对善良慈爱美好的上帝，你连抱怨任何的不义不好的理由都没有，因为没有上帝，你哪来这些观念啊？你哪来什么叫做美，什么叫善，什么叫真呢？只有有一位绝对的上帝才能甚至给你抱怨的理由，所以你越抱怨就越肯定有这个上帝。我这个论点你也知道，康德驳斥过，康德说观念跟实际不一样，我同意他的观点，但对上帝而言观念和实际是一致的。好，我们不去谈那个，我们再谈生活中我们常常觉得上帝没有什么荣耀，我们常常觉得上帝的带领不怎么好，而这个跟我们又最常有的说法和做法相反。我看啊，每个基督徒，只要你是基督徒啊，在讲到上帝的时候，还有老的神学家，在康德以前的，都很喜欢讲，用两件事来讲上帝的荣耀。或者我们先讲一件事吧，就是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管理。我们都能好像回应诗篇第八篇和十九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耶和华遍地都满了你的荣耀，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上帝的创造很好，我们都会这样说，哎，你看啊，你看心脏多奇妙，眼睛多奇妙啊，等等啊，然后即使在堕落的世界，你看宇宙的运行多奇妙啊，星球啊，太阳系啊，这每个运转多奇妙啊，天文学家、物理学家都可以跟我们讲。是，我们会这样说，这好像也比较容易讲，可是你再回到现实生活中，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就不会这样讲。哈佛大学刚刚过世的这个进化论的学者顾尔德哈 Stephen Jay Gould， 他是当然是一个纯粹的达尔文主义者，他绝对不相信上帝。那么但是他把进化论或者达尔文主义呢，我也讲过，表达得非常清楚。事实上现代的人不是后现代的人才算真的搞懂什么叫达尔文主义，什么叫进化论。顾尔德他写过一本书，翻成中文就叫《大熊猫的拇指》。他当然不相信这个世界是一个有智慧善良的上帝所造的，他甚至说在所谓进化的过程 evolution 的过程里面，我们中文翻进根本是大错特错，20世纪以前人根本都不了解 evolutionism， 根本不是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好，什么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没有什么叫做优的存在，没有什么叫劣的失败被淘汰，没有，这个观念根本是错误的。 evolutionism 或者起码达尔文的进化论，不是拉马克的，讲一件事情，就这个世界的产生和进行既无原因也无目标，一切都是偶然，一切没有意义，没有什么东西比另外一个东西更好的，没有，这个世界没有意义。他就举例子，他说大熊猫的拇指哈，就是在进化过程中一个很拙劣的产物。我是不懂了哈，我的拇指也很拙劣。有一个男孩子跟女孩子第一次约会，他讲不出话来，就只好一直这样。那女孩子后来就生气了，你只会这样吗？他说哦，我还会这样。你们看不到就抱歉了哈。有人也反驳顾尔德的说法，说其实大熊猫拇指很精巧怎么样，我们不去谈这个事，我们不必是生物学者，我们不必是那么伟大的学者。各位，你单单看看镜子，看看你自己，你不是常常觉得神没有把我造得更美更好吗？我应该更高一点，身材更好一点，更聪明一点， 单单看你自己，你有太多不满意的地方了。不要你真的能够说出诗篇139篇14节的话，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你觉得神把你造的奇妙，甚至叫你汗毛都竖起来，哇，我怎么这么棒啊？你会吗？各位，我们一定要，我们也应当，也一定要求神在这个世界做最美好，做更美好的管理带领，这我们都求，我们求神显出他的公义、慈爱、怜悯。但我还是要说，除非你相信有这样一位绝对的上帝，否则你嫌这个世界不好、不公、不义、不美，不管是大的国家、文化、民族、历史，或者小的你自己的身体，你连理由都没有。如果没有这位上帝的话，我们，但是我们看，好像越看哈越悲哀。真的去想一想，觉得很悲哀。真的，耶和华像诗篇104篇说的，遍地满了你的荣耀吗？你的管理、你的创造是好的吗？好，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圣经里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原来造的的确很美好，而现在有罪了。但是问题是，即使现在有罪，有魔鬼的干扰，圣经里从来不会回避问题的。圣经里从来敢面对这些很艰难的事。如果有一位慈爱全能的上帝，怎么会这样？我们今天不是要回答这问题，我只要说圣经没有躲避这问题。像约伯记里面，上帝谈到大海，大海已经是一个失控的大海，或者说我们觉得失控的大海，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耶和华在说他好，说他荣耀，在反驳约伯和他三个朋友的时候，却用这个做例子。约伯记38章9到11节，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包裹他的布，因为他定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停在这里。在11世纪的时候，英国有个国王叫 Canute, C-A-N-U-T-E, 这个 Canute 王很能干，那以至于他的旁边的臣子朝臣呢，一天到晚就拍他马屁，哎呀，王啊，你真伟大啊，你世界第一啊。可能有些人，有些总统旁边也有这样的人哈。可努的是很伟大，很聪明，但他最伟大、最聪明的就是他知道他并不伟大，也不聪明，或者说他没有那么聪明，没有那么伟大。有一天在海水涨潮的时候，他吩咐，他的朝臣把那个他的椅子放在海边，他坐上去。然后海水在涨潮嘛，所以慢慢就越涨越高，就涨到他的脚边了。然后可努就装得很生气的说，大海呀，我命令你停住，你不准把我脚弄湿。哎呦，但是海水还是继续涨啊，不但弄湿了，然后也把他椅子开始浸到他椅子脚了。那群马屁精呢，在旁边呢面面相觑，到最后就说了，王啊，你不能够叫海水停在那里不上涨的。可努就哈哈大笑，他说，你们承认了，我连海水停在一个地方都办不到，你们怎么能说我是一个全能的国王呢？ Let all men know how empty and worthless is the power of kings, for there is none worthy of the name but God, whom heaven, earth, and the sea obey.君王的权柄是空虚的，只有上帝配得全能的名字，只有上帝，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都顺服。是，圣经是这样讲。不过各位，圣经也好，基督徒也好，我们并不是只讲这些事看起来吹捧，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上帝叫大海停在哪里就停在哪里，上帝也有的时候让大海冲过了神一般让他停的界限，造成海啸，造成几十万人的死亡，造成人家说哪里有上帝的现象。我们还是说，如果你不相信有一位全能慈爱的神，你连抱怨海啸的残忍都没有资格。因为你凭什么说上帝不对？除非上帝给你这样的观念。 在堕落的世界里面，当耶和华对约伯 和他的三个朋友讲到他的智慧和能力的时候，他不是在讲将来的新天新地，他也不是在讲没有堕落的世界，他是在讲现实世界。而且他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鸵鸟三个鸵鸟、河马还有鳄鱼。他说鸵鸟的笨都显出他的荣耀，也许鸵鸟原来受造的时候不笨，堕落以后就变笨了。为什么？为什么鸵鸟的笨显出上帝的智慧？因为这件事显出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有智慧就叫谁有智慧。约伯记39:17，神没有使他有智慧，也没有把悟性赐给他。鳄鱼常常是形容海抵挡上帝的，在40讲到河马，41讲到鳄鱼。论到鳄鱼的肢体和其大力，比美好的骨骼我不能缄默不言。是他在那里做了，鳄鱼好像做了很多很不好的事情，很可怕的事情，但是上帝仍然以这个为例子说，我在管理这里面显出我的荣耀。最近又看到，就是这个礼拜看到艾滋病的，河南艾滋病的一个见证，我曾经提过几次，我绝对不是在攻击中国政府，也不在说任何事，我只在说我很惭愧也很感恩，我也很受教。有一对夫妻，中国的农民，那么得了艾滋病，后来有人传福音给他们，先生已经死了，太太在，我不知道现在还活着不活着，如果能活大约只有几个月性命。口述记载了他的这个见证，他怎么得艾滋病的？就是他生了孩子以后太穷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那么穷的人，而且是广大的，不管在中国、在印度、在非洲，非常非常的多，是大部分的，是数以万计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村。这个母亲没有奶水，小孩要饿死了，于是他那老实的庄稼汉先生就去卖血。我还有一张照片，那张照片马清喜牧师借走了，大家挤着在医院前面要挤进去卖血，好穷哎！卖血完了，买到了奶粉，小孩可以活下去，先生却因此感染了艾滋病，不久太太也感染了，不久有人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就信了。这都是非常平凡的见证，他们也没有因为信耶稣病得好，都没有。但是我稀奇的，我惭愧的，我感恩的是，为什么他们得了艾滋病那么绝望要死，信了耶稣以后，他说我们非常喜乐，非常平安，聚会赞美主，感谢主。各位，我最近得高血压，我就常说我是公子哥儿型的神学。怎么讲？就是讲得很好，哎呀，耶和华是我们患难中的帮助，哎呀，弟兄啊，哎呀，主都在带领你啊。是啊，讲别人都可以讲，而且我相信讲的也是真的，因为圣经上这样讲。但是真而不活，碰到我自己身上啊，完了完了完了，哎呀，我这高血压怎么办呢？完了完了完了，睡不着觉了。为什么没有不认识字的，为什么那么多的基督徒他们可以在这么艰难的病症中，因为信靠主，他们真的有平安，先生死了，太太仍然有平安，太太马上死了，看到孤儿们，他仍然有平安。我很惭愧，我感谢主，神让他的家里面有贵重的器皿，有卑贱的器皿，有人书读的多，有人书读的少，有人美丽，有人丑，有人高，有人矮，但是每一个只要信靠上帝的人，神都在他身上显出上帝无比永远的荣耀。我愿上帝在你身上显出这样奇妙的恩典来。我求主帮助，但是我也知道很多人听到这里说啊，这就是基督教的愚民政策。你要这样说我没有话讲，我今天不是来辩论的，我只是在说，愿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而且是在堕落的世界，而且是这么不多不公不义，包括在你身上那么多不幸的事情的时候，你能在每件事上看到上帝的荣耀，因为那个会幕就是这样，有非常卑贱的海狗皮，是一群悖逆的以色列人，刚刚要被上帝消灭的，在摩西的祷告之下蒙了赦免，他们所建出来的听上帝的话的一个会幕，那反映出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群悖逆的，常常悖逆的，继续会悖逆的，但是 信靠上帝，上帝可以显出他奇妙的恩典。求主给信心。我说这话真的是，你真的是说在上帝的创造管理中看到神的荣耀吗？你真的看不到啊。上个礼拜还记得吗？主啊，你干嘛下这么多雨？你还记得前两年我们台湾缺水吗？小孩子也知道，上帝啊，你平均一下好不好？中国大陆连年南涝北旱，上帝啊，你把这降在长江流域的那个大水淹死多少人，造成多少灾祸的那个水，稍微移一点到黄河流域干死人的地方，这小孩子都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伯阳先生认为中国的历史皇帝都是坏的，几乎都是坏的。钱穆先生观点跟他相反，当然也承认皇帝不好，但是相权他觉得很好。基督徒不躲避这问题，我们不仅相信神在创造一切，我们也相信在最残酷、最暴虐、最长期无道的君王和管理当中，神都在做事。以赛亚书43:7，他兴起邦国，也使邦国衰微，他为自己的荣耀创造、做成、造作了一切。但以理书也告诉我们这样，在列王记下19讲到，那时候有一个非常坏的王，非常强暴的亚述王希拿基利，他来攻打耶和华的城，攻打耶路撒冷，而且讥笑侮辱上帝。他对上帝的百姓和上帝说，有哪一个国家能的神能够救他们脱离我的手？耶和华当然也不能。耶和华告诉他说，你敢这么狂妄，你攻的任何一个城池，任何一场胜利是我造成的，我会消灭你。后来希拿基利他的军队被杀掉，被上帝的使者杀掉，他回国被他自己儿子杀掉，大快人心。不过问题是，这种大快人心的事好像也是好多年才发生一次，好像很少发生了。而我再说，神不躲避这些问题。我们刚刚看到在约伯记里，神用那个残暴的河马、鳄鱼、愚笨的鸵鸟来荣耀他。是我会讲到说，你看过孔雀吗？你看那色彩多美，你调得出来吗？你看过长颈鹿吗？你看它的心脏多好，可以把血液打那么高，也没有高血压。他就讲最丑的，他就讲最坏的。以赛亚书30:18，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我们，必然兴起，好怜悯我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不是愚民政策，我们不是睁眼说瞎话，我们不是不面对现实，刚好相反，我们就是面对着残酷的现实，而我们有上帝的灵在我们心里说，主，我们等候你，求主让我们有等候依靠你的心。我们也像马可福音9:23那个儿子从小被鬼附的父亲说，耶稣对他说，你如果信，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说我们信，但是我们的信心不足，求主帮助。然后同样一个礼拜，我 看到那河南爱之村的一些事情，我又看到海外基督使团这一期万族万民里面的一个见证，两个见证，有一个我曾经提过，在20世纪初的时候，我小时候看过他的中文的那个传记，我那时候看得非常，可以说很不高兴，就是 Bowden of Yale，BODEN， 耶鲁大学的 Bowden， 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人，他是非常富裕人家的子弟。他在读耶鲁的时候，他真正重生得救，把自己献给主。后来念 Princeton， 他非常有钱。他家，各位你知道，在那个 Newport 那边，罗德岛的 Newport 那边，他的兴趣是 yachting sailing， 那种你划那个帆船，那是都要好有钱的人才能有这个 hobby， 而且不但要好有钱，而且要很有地位。后来他为了上帝把这一切都放弃，他可以说非常的完美，他英俊高大，他 运动、学业什么都非常好，信主以后更是谦卑服侍人。神给他的呼召是到回教世界传扬福音，于是他就到埃及去学语言，才好像不到半年，他得脑膜炎过世，25岁。我看了很生气，我记得我那时候看这个传记，神你在做什么？这有荣耀吗？你把海狗皮跟金子放在一起有荣耀吗？然后我看到另外一个见证，金品山医生，品格的品，一二三的三，当然这是也是一个内地会的一个医生，也是19、20世纪的人，这是中文的翻译，英文是 George King。 他的父亲金辅仁，我不知道英文叫什么，两个都是英国人，可能是苏格兰人。金品山医生他后来在英国的爱丁堡大学的医学院以最优成绩毕业，然后他有呼召，在20世纪初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他到中国的甘肃和大西北去传扬福音。他非常缺少，因为中国政府那时候都乱得不得了，他去那里传扬福音，照顾回教的人。他缺少钱，缺少医疗设备。这个时候 Bowden of Yale 就是在埃及死的那一位，他把他巨额的遗产，因为他家里他是独子，他虽然把所有的那个他父亲的产业都 give up，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钱，巨额财产里面的25万美金。各位，25万美金在20世纪初是天文数字，而且这只是他遗产的一部分，他把他遗产通通捐给回教徒的福音事工，其中25万就是在甘肃兰州，在金品山医生的督促之下盖了一个医院，这个医院现在叫做什么人民第二医院，但是原来叫伯德恩纪念医院。在那边他专门服侍回教徒，而且还有麻风病人。金品山医生后来1927年他在甘肃工作的时候，在有一次过河的时候被急流冲死了，46岁。神你在做什么啊？你怎么做这么多浪费的事情，不合情不合理的事情？神你在干什么？好，我们不要讲别人这些事情了，我们再一次说，不管是河马是鳄鱼是鸵鸟，是你和我，是我们的大拇指或者我们的关节或者我们的政府，我们能够相信上帝在创造在管理这一切，而且显出他的荣耀吗？是的，我们相信。我们再一次回到那个会幕，那个会幕是在以色列人悖逆，是在一群最糟糕的以色列人身上显出来的。对不起，我一直好像在侮辱海狗哈，各位，不然那里怎么会有那么多海狗皮的？我也不知道，你看的 National Geographic 这些电影啊，什么海狗啊，常常在什么什么好像南北极的什么地方啊，澳洲啊，纽西兰啊，在有些季节成千上万。各位，他们是在西乃的旷野，哪水都没有，哪来的狗啊？海狗跟狗没关系了，但是没有海狗嘛。我们只能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考据出来，以色列大概在埃及得到了一批，在神他永远的创造和管理的计划中，这一批很快后来会腐烂的海狗皮，让以色列人跟上帝在旷野一起住40年，敬拜他。好，我们再说，还有会幕里的那些其他的东西怎么做的？包括海那个亚伦的那个衣服哈，那个那时候没有缝衣机，没有染料，没有电，那个被圣灵充满的比撒列怎么能够做出这么豪华的衣服？各位，那衣服要收购最好的礼券才买得到的。我都在讲历史啊，不在讲现在啊，没有，我只在讲这个是历史，很多事好像不大公平哈。我们看到上帝的奇妙的工作，我们看到一群悖逆的以色列人，我们看到人文的环境很糟糕，我们看到物理的环境也很糟糕，我们看到那群悖逆的以色列人。那群以色列人没有安全感，没有信心，抱怨。事实上我们对于那一代以色列人印象是非常不好的， 实际上他们也多半都死了，而且我说了，这是他们在做金牛犊之后的事情。他们原来像箴言三十章那里讲到那蚂蟥的女儿，就是什么要啊要啊要啊，什么都是要，从来不知道给，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他们把上帝给他们的玛拿也拼命存存存，存到吃不完发臭生虫了。他们没有信心，他们不愿意奉献，他们不愿意爱人。但是上帝做了很奇妙的事情，上帝感动他们，在出埃及记三十五章，真是很抱歉啊，我要读一点这个经文哈。在出埃及记其实有好大的篇幅，跟约伯记一样哈，有上帝亲口讲一个字一个字讲的话。当然整本圣经都是上帝默示，都是神的话，都是有权威的。不过呢，当上帝亲口讲话的时候，你 expect 每一句话呢应该都是隽永美丽的字眼，好像诗篇二十三篇、罗马书第八章，或者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知道上帝在约伯记里面讲到自己的时候，就讲到你看到鸵鸟没有，他很笨的，我让他那么笨的，这什么话嘛，秉下作文。然后他在讲会幕里的东西的时候，花那么多的篇幅来讲什么呢？讲到说你们要献这个献那个，譬如说三十五章哈，这个以色列人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那个送来的里面有戒指、手串、蓝色、紫色、朱红色线、麻线、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都拿来。然后你要然后上帝在规定这个会幕里的大小的时候也有讲哈，你要做帐，这个是在二十七章，你要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要用染的细麻做苇子，长一百轴苇子的柱子要二十根，带卯的铜座二十个，柱上的钩子和柱子都要用银子做。这看到可能有浪费工厂的时候，那个银子做，那个银子很软啊，那个力量不好啊。不过反正就是上帝说要这样做，而且讲，我要再念下去可以念一个钟头，你们要听吗？这是上帝的话呀。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些很无聊的工程材料尺寸都告诉我们？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要让世世代代基督知道，会幕、圣殿、教会、信友堂里面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不论我们是金金，不论我们是海狗皮，不论我们是什么，都可以被上帝永远的荣耀充满。金金、银子、海狗皮都会过去，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存到永远。是我们仍然会跌跌撞撞，我们仍然会犯罪，我们信仰的路程会进会退，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但是我们感谢主，上帝真是在继续在我们身上工作。我只有求主让我们也继续在他的恩典当中。神的创造、神的管理都有他的荣耀。还有一个荣耀，我们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也看到，这我们就比较能体会了，就是上帝的审判，上帝公义的审判也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这个这个就是包括以色列人在红海边看到埃及人被淹死啊，或者说在民数记十四章、十六章，可拉党的悖逆或以色列人悖逆被上帝平乱了啊，这显出上帝极大的荣耀。为什么这个是上帝的荣耀？为什么你我讲这个就讲得更多了？不过讲这讲更多，我们都希望上帝这方面的荣耀，就是他公义审判的荣耀，多显在别人的身上，可不要显在我身上。我以前常用包青天做例子，这个世界这么多不公不义，这个宫廷里面这么多不法的事，如果有一个人像包青天一样，能够把这些皇亲国戚啊，这些大小官员呢、一一的把他抓出来，然后把他们的罪案弊案呢、彻底的曝光，哎呦，太荣耀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大快人心啊！这种弊端、这种丑事，要揭发的越仔细、越彻底越好。 不必拿出什么龙头铡、虎头铡，就是用他的聪明智慧和百折不挠的勇气。哦，原来驸马也有罪，哦，原来皇后娘娘也有罪，原来皇帝也有罪。哎，哥，我在讲历史，不在讲现在。各位，有这样的人，不是收视率最高吗？有这样的人，我们不是都鼓掌叫好吗？这不是荣耀吗？当人间有公平的审判，当恶人被定罪的时候，他的罪被揭发的时候，好荣耀啊！不过，别人这样很容易啊。你希望别人来这样揭发你的罪吗？你的每一通电话都可以公开吗？我这个牧师对某些弟兄姐妹所讲的话，可以让每个人都听到吗？别人的罪恶揭发的越彻底越好，我的罪恶，上帝啊，就算了吧。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会是因着，我们希望不是因着自义和泄愤求神彰显他公义审判的荣耀，我们也不是为了自保求神彰显他赦免的荣耀，我们求神彰显他全备的荣耀，在每一个人身上有他奇妙的作为，这每一个作为都对我们有帮助，都让人归向上帝。因此我在最后要讲到神最荣耀的事，我再一次说，神的创造、神的管理、神的审判、神一切的作为不能分开的，而且通通是美好的，只是我们人的理解有限，我们用人的名词来讲。我要说神最伟大的荣耀是什么？是上帝这么爱罪人。神最伟大的作为不是他的创造，不是他的审判，不是他的管理，我们都说这些不能分，但我们姑且这样分一下，是他使我们这些坏到极处的罪人因着他的拯救可以重新活出他的美好。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是上帝最荣耀的事。各位，一个老师最大的荣耀不是显出他多有学问，而他的学生多笨。那刚刚得到博士的这些老师最喜欢这样，哇，让学生知道他多有学问，把你吓死。各位，老师最大的荣耀不是显出学生的笨，是把最笨的学生教成最有智慧的学生。医生的荣耀不是他看到你，哎呀，你这，我一看就知道你有什么病，什么病，什么病，你只有三个月好活了。医生的荣耀不是看出我们身上一大堆的病，医生的荣耀是把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医治好了。工程师的荣耀不是一看，哎，这个建筑物偷工减料，哪里偷工哪里减料。工程师的荣耀是把一个绝对没有办法存在的危楼变成美轮美奂的皇宫。这一点比萨斜塔还没看到，我也没在任何建筑物上没看到，包括雪山隧道，对不起，又讲不现在事了。但是我们的上帝的确把我们这个已经坏到极处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活出永恒美善的生命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他荣耀的创造我们应该感谢赞美，他荣耀的管理我们应该感谢赞美，他荣耀的审判我们应该感谢赞美。但是保罗说，我们最要感谢赞美是他荣耀的恩典，借着他儿子的死拯救我们。我最近也在看 George Whitefield 的传， 十八世纪英国，甚至是可能是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布道家之一。Whitfield 他跟威斯里同时，他在剑桥的时候，他也跟他们的那个 Holy Club、神圣团体，就是 Methodist， 就是寻道会，后来是有关系的。他们很好啊，他们读经，他们祷告，他们传福音，他们探访病人。各位，我们怎么荣耀上帝？照他们的想法，照 Whitfield 的想法，照威斯里原来的想法，我猜照各位的想法，我们怎么荣耀上帝啊？哎呀，就跟这个世界上人怎么荣耀自己的父母一样嘛，光宗耀祖，考上台大。对不起台大的同学，我绝对不是嫉妒你们哈。拿诺贝尔奖，做总统，不是现在总统，我们有各样出色的成就，我们开宾士轿车，荣耀父母。好，那么我们在神的家里怎么荣耀神？我们建立教会，我们医病赶鬼。哎，即使那个做不到，我们起码十一奉献，我们准时聚会，每天读经祷告，在教会里热心服侍，做主日学老师，做好的执事，荣耀上帝。各位，我想我们大家都是这样想，这是荣耀上帝。George Whitfield 他们也是这样想，他们做的都非常好，可是有一点非常不好，就是他们没有喜乐。啊，我们要圣经读得多熟，要生活多圣洁。在当时英国的社会简直堕落到极点了。我听你看 Charles Dickens 的书，讲到前面一点的时候就知道，那社会是多么的不公不义，多么的罪恶。那有些戏院的东西，有今天的标准来讲都是下流的。那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世界，那是一个没有盼望的教会。各位，古今中外，所有真正的复兴，不管是对所有的人，或者对我们个人而言，那都是因为我们认识了上帝的恩典。我继续讲 Whitfield 的时候，对不起，容我要讲这一件事情。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叫《以马解码》，就是以马太福音十六章来解达文西密码。我根本对达文西密码这一类的书毫无兴趣，连反驳兴趣都没有。我也不鼓励任何人看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垃圾太多了。你好的东西都还没时间看，看这些垃圾干嘛？但是为什么这些异端的书这么流行？犹大福音等等，两个原因或一个原因。第一个，他们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圣经不是神的话。第二个，他们都在讲一件事情，就耶稣不是上帝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救我们。他们都在讲这些话，讲这些消减圣经的权威，消减耶稣的救恩。那因此他们受欢迎，因为如果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没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那我很好，你也很好，我们不是什么罪孽深重的人，我们不需要上帝的儿子来替我们死。啊，那太好了， You are OK, I'm OK, We don't need God, We don't need cross, 我们不需要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如果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不需要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我们也不需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这种异端受欢迎就在这里。这种异端从旧约到新约都有，假先知、假基督、敌基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也有。耶稣到底是谁？众说纷纭。耶稣说，众人说我是谁？哦，有人说你是谁谁谁，你是谁谁，你是先知的一位，你是士学院从死里复活，你是耶利米。然后耶稣问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人生最大的问题，这是你将来站在审判台前都要问回答的问题，上帝要问你的，你们说我是谁？当彼得能够说出那句话，当我们这里站的每个人能够从心里说出那句话，你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的时候，各位，我要恭喜你，因为天上的上帝都恭喜你，他会从宝座上下来说，恭喜你，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人的指示，这是我天上父的指示。千千万万比我们更聪明更有学问的科学家，各种知识分子，各种人，他们答不出这句话，我们答出来了，我们答出了有史以来有奖征答最高额的奖金，十亿吗？不是，天国的钥匙。你能说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就说出了 你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你是圣灵感孕童女玛利亚所生，你是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你是今天在上帝的右边为我祷告，将来会来审判死人活人的那一位，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永远的救主，你是我的主。我希望你能说出这句话，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能说出这句话，你就得到了一切的祝福。 George Whitefield 和历史上很多人，当他们看到了十字架道理，看懂了因信称义的时候，他们知道我们荣耀上帝不是我们做什么，是我们接受上帝为我们所做的救恩，那是最荣耀上帝的。 Whitefield 当时在英国，还有在美国，尤其在英国，他造成了很多的大复兴。他在美国交了一个朋友，就是无神论者 Benjamin Franklin， 富兰克林不信主的，但富兰克林非常佩服 Whitefield。 他曾经算过，他是一个科学家，他 Whitefield 的声音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可以让30,000人听得到。 Whitefield 后来在英国不能讲道，因为英国国教不允许他讲道。在那个时候教会堕落到一个地步，你只要热心传福音读经，就是有些人成为一些小团体啊，历史上这些叫做 society， 还有 band， 还有 class， 都不知道字面来翻译，就是小组。你一旦有一些小组在读经祷告或探访病人关心人，教会就会视你为异类 enthusiast， 狂热分子。后来 Whitefield 到很多地方讲道，教会向他关门，他最后决定去一个地方，在矿区。那时候英国的矿区是最可怜的地方，最残忍的地方，小孩从小做到老，没有老的，大概中年都死了。他们非常残忍，他们非常被虐待，他们常常成为像土匪一样的人。 Whitefield 到他们那里讲到，第一次在冬天户外好冷，300人，到他结束过几天以后，30,000人来听到。传记的作者说， Whitefield 在讲到他的讲道，就是他得救的那个信息，就是上帝爱我们这些罪人，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当他讲这个有盼望的道给那些人听的时候，传记的作者说，这些人的男女老少，第一个脸上都原来都是丑恶的，因为他们不是被虐待就是伤害人，然后他们是从矿区出来，所以脸是黑的。讲着讲着，每一个人脸上有两条白色的小河，眼泪。上帝拯救我，上帝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荣耀上帝就是接受上帝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拯救，对我们的赦免。在后来所罗门的圣殿有更大的荣耀，但是所罗门在列王记下第八章的祷告，跟摩西的祷告，跟整个圣经的信息是一致的。上帝的荣耀不在那些金碧辉煌的东西，上帝的荣耀总在你的名若得罪你，一再得罪你，到这个殿里向你祷告，求你赦免。各位，这是上帝的荣耀，他赦免，他恩待我们这些罪人。如果我们要荣耀上帝，一定要医病赶鬼，那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要做传道人、宣教士，要很多很好的服事，那也不是每个人都做到。但我们每个人做得到一件事，我们能够不断地求神恩待我们。我最后读几节经文，这几节经文非常感动我，我也觉得是充满了荣耀。可是你一定不懂我为什么会读这些经文。诗篇31篇第10节，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诗篇38篇第3节，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一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我几乎跌倒，我的痛苦藏在我面前。诗篇77篇，这是亚萨的哀歌，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 就止住你的慈悲吗？诗篇八十八篇，这是可拉的后裔。我心里充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的地方，在深处，你的愤怒重压我，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各位，这些诗有什么荣耀？这些诗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读？因为我敢说，你不一定能建圣殿，你不一定是精英，你不一定是博士，我敢说你我都有这样的经验。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你婚姻、家庭、工作出问题的时候，我敢说你会觉得你像破碎的器皿。我敢说你跟我一样有过难眠的晚上，白日黑夜，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不能睡觉。那这有什么荣耀的？各位，这些人，大卫也好，亚萨，还有可拉的后裔也好，都在自己或者其他人的罪恶当中，像那个会幕一样，被上帝的拯救和荣耀充满了。那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的，而且上帝要我们继续能够有的。诗篇三十一篇，我刚刚所引的，不仅是每个人的经验，甚至是我们主耶稣的经验。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句话，就是出自诗篇三十一篇第五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那是最大的荣耀。卑微的人在上帝的手中，成为他永远的儿女。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愿主继续施恩怜悯，使我们不仅看到你的荣耀，我们活出你的荣耀，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自己没有，但你有无穷无尽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